哈利路亚，大家午安。在我们开始安息日下午的敬拜之前，请我们大家一起预备心，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安息日下午的崇拜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主。赞美诗363首。同跪下来祷告，恳求主耶稣引导我们下午的聚会，让大家得到造就。一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再来是像我们在座的长老、执事，在林口这边的诸位圣徒，大家请安。愿主耶稣纪念大家，这样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在他面前继续领受恩典，来谨守他所赐的安息圣日。今天下午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查考的，是神人之死的见解。既然讲到死，讲到见解，我们就能知道这是一个负面的例子。负面的例子读起来，有时候在情绪上没有那么舒坦。不过既然是神在圣经里面留给我们大家的，我想也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思考，来借镜了。但是在看我们的今天下午查考的经文之前，我们先来想两个字。什么叫做轻忽？轻忽，轻忽也可以说就是不重视一件事，不用心分辨其中的差异，因此来忽略部分或全部的事实与原貌。所以与轻忽相反的态度，就是我们常常使用的用心、重视、谨慎。假设我们常常用差不多，或者面对人或事用好像可以的这种角度来处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容易产生轻忽的结果。我们再来看一句2000年前主耶稣讲的话，再做进一步思考。请一起来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2章50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2章50节，中文和俄本新约147页哈。约翰福音12章50节，小弟来念。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阿们。这个我就是主耶稣本人自己的称呼了，第一人称的代名词。他就是指的在天上自古以来亘古不变的独一真神。所以主耶稣说，他知道天父的命令就是永生。那我们请在座诸位弟兄姐妹再想一想，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一句话？什么叫做神的命令就是永生？以前小弟在查经团契或者跟某些基督徒在提到这一节的时候，有些人说啊，就是神他命令世上的人都要追求永生，神命令世界上的人都要得永生，是这个样子吗？后来小弟再继续的放在祷告里面思考，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解释。如果神命令世人要得永生的话，那这个神他就没有权威了啊，因为神说出来的话却永远信实立定在天的，他说成就成。所以他怎么会发出一个命令说世人都应要得永生，结果事实上怎么样呢？我们发觉大部分的世人都没有追求永生，也得不到永生。所以主耶稣也描述过这种事实，说所以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得到永生的人也少， 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所以主耶稣自己都讲了，将来能真正得到永生的人是少的，甚至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连我们这些所谓在追寻耶稣、效法耶稣的人，都有一部分可能要被筛出来啊，好像是那稗子跟麦子的分别。所以神也知道得到永生的人是少数中的少数，照着罗马书十一章，我们外邦人得救的数目还是有定数的。可见这一句不是这样解释说神命令世上的得永生，那么这一句中文怎么去理解它呢？应该说凡是遵守所有神命令的人就有永生。怎么样才是永生呢？主耶稣说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凡遵守遵行顺服所有神命令的，顺服所有神话语的人就自然有永生了，应该是这样理解的。那么主耶稣在讲出这么重要的一个诠释之后，他怎么去表达他个人对这一件事情的重视呢？所以接下来他这样连下去，故此因为这样子，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所以前面主耶稣在讲遵守追求神所有话语真理命令的就有永生，那么这个件事情怎么完成呢？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耶稣讲的话就是照着所有神对我启示的话，他在对我怎么讲我就怎么讲出来，一个字不敢增加，一个字不敢减少。所以这半后半节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主耶稣在表达他对于神话语的重视跟谨慎，就是照着父对我所讲的我讲出来，一字不增一字不减，丝毫没有自己的意思，这就是他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视。好，那我们有了这个概念啊，主耶稣的用心、主耶稣的谨慎、主耶稣的重视，就是一字不增一字不减，照本宣科，从神领受的我就怎么遵守。那我们现在再来看我们今天要查考的这一个事例，这一个经文怎么讲的，我们一起来翻开旧约圣经列王记上十三章。列王记上十三章，我们下午查考的范围哦，时间不多，我们要从第一节查考到三十二节结束。第一节到三十二节，那大家在那边做个记号哦。我们一段一段的分解下去，再把里面的教训一同来分享。我们先请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小弟来念。列王记上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小弟念的时候，麻烦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思考一下。前面这一到六节，这当然是小弟的分段的方式。那如果一到六节这个经文范围，让你来设一个题目的话，你会觉得《列王记上》十三章一到六节，假设用最短的一句话，他希望我们得到什么教训？就一句话而已哦。他希望我们得到哪一个重点，哪一个教训？试着思考看看，好不好？好，小弟慢慢念过一次哈。奉主耶稣圣名读经十三章第一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第二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第四节，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第六节，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阿们。这是一到六节的经文内容，故事的一开始。那大家，小弟先给你们两三秒钟，你想想看哦，如果这六节你抓一个重点一句话，你觉得这里面的教训跟启示是什么？我们看到事迹的一开始，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被称为神人的人，那这个神人就是我们一到三十二节所谓的第一主角啦，这个故事的第一主角，除了神之外，这个人是第一主角。那从头到尾都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为什么没有记载他的名字？我们最后再来讲这个原因。 那这个经文在这里，他被记载为神人，为什么呢？因为这十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奉主的命令来行动的。所以在第一节我们看到他是神所选的。第二个，我们在第一二节以后发现这个人他忠心宣告神的话语。第三个，我们发觉他又行出了神迹奇事，有没有看到？所以前六节我们看到这三点，这个人第一主角是神所选的，第二个他被神差派之后他也忠心宣告神的话语，第三个他又行出神迹奇事。也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个人被称为神人的原因，因为他讲神话，行了如只有神能行得出来的事情，所以他的代名词叫做神人。我们看到他把从神领受的话勇敢地宣讲出来，来看到大家听到小弟用勇敢这两个字，可是经文里面有没有用勇敢这两个字？大家觉得他勇不勇敢？设想看看哦，我们可能站在旁边看，觉得他不过去对王讲话。你要知道，如果今天派你去，在接近2000多年前的这个状况去向王讲话，你敢吗？这个王不是现在的总统，不是民主制度的，这是专制集权的。而且这个王啊，他不是真正信神的，他是穷凶极恶的，自以为是的，他身边都是拿刀拿枪的卫士，有没有？就像今天不要说对这个耶罗波安讲话了，差派我们任何一个，神跟神感动我说啊，你去哈跟对岸的习近平主席讲，只有信耶稣得救，不然你一定下地狱。我在想，我敢去吗？可能去了就没命回来了，是不是？大家再想一想，这个神人他的心态，他接受神的这个命令。虽然经文没有提到勇敢，也没有提到他考虑多久，不过你要知道，他要到耶罗波安王去宣告这一段神叫他讲的话，其实大概就是一个有去无回的旅程。所以他真的很勇敢，他不止勇敢，而且他去了真的无所畏惧的照这样做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节，这里用了两个字叫做预兆。这里说神人设了一个预兆，预兆在希伯来原文里面，他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奇事，奇妙的事情啊。所以这个预兆不是预言啊，不是一个兆头而已啊，它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已经发生，即将发生，也已经发生的。我们看到这个奇事并不是这个神人自己想出来的，因为第三节告诉我们，这一件这个预兆，这一个奇妙的事情，也是天上的神先告诉神人这么做。接下来神人因为拥有了信心，所以行出了一般人眼中的神迹奇事。所以接下来4到6节，我们看到这个王的态度就改变了，因为他也接受了这样神迹奇事。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如果1到6节，但在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抓一个重点，你觉得1到6节在讲哪一个重点？小弟抓的重点就是，一个人因为他对神的信心，能够发生神迹奇事，因着对神的信心，能够行出神迹奇事。所以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哦，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直翻了哈。马太福音21章21节，我们大家都很熟的。主耶稣曾经告诉过我们：我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大家还记得吗？好，所以圣经从头到尾一直在强调，我们一个追寻神的人，效法耶稣基督的人要有信心。可是我们再想一想，只有我们基督徒在讲信心吗？没有。所以我们到街坊的书局去，当然现在书局越来越少，我们到网络书店去找，你只要打信心两个字，你会发觉那个房间很多信心的书很多啊，而且你一打出来，可能80-90%都不是基督教的。佛教的朋友也讲，道教的朋友也讲，无神论者的人也讲，一般社会学者也讲，所以社会上的人也讲信心，可是他们的信心各式各样的信心。那么我们继续再想，如果大家都讲信心，那我们基督徒所讲的信心跟他们的信心有什么差别？我们来看一句经节再继续思考。请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3章14节，希伯来书3章1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念3章14节哈。中文和合本新约315页，14节，预备来。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阿们。来，各位，这里也提到信心，对不对？可是信心前面多了五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起初确实的。所以圣经里面不只讲信心，当然我们知道信心里圣经里面所提的信心是要建立在独一至高的真神身上的。信心里面所讲的信心是讲求对象的，是在基督耶稣身上要建立我们的盼望，而且是有内容的。但是这里也特别用了五个字来做形容词，是起初的、确实的。那为什么强调起初确实的呢？因为确实一开始我们在信仰里面所体验到的那份信心是最单纯、最美好、最完全的。所以小弟也常常反省我自己，哦，我自己呀，在不要说当传道以后了哈，我从当传道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包括之前当神学生信耶稣之前，我想一想有点惭愧。我一直觉得我后来到目前为止当传道，我的信心都比不上我刚信主那时候的信心。说实在话，所以大家也要帮小弟祷告，也要求主耶稣赦免我。我记得那时候刚接触耶稣教会，从他身上领受到他的恩典，每天到教会参加聚会查考圣经。基本上我因为不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所以教会谁谁谁我都不认识。那也因为不认识有好处，所以我不会去判断谁讲的我比较想相信，谁讲的我比较不想相信。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久了，甚至听到一种不太好的现象，就是有些人会看谁来领会才要去参加聚会，那看到谁领会就好像有一点不太认同的态度，说，这个人只会在讲台上讲，下了讲台不见得照他自己所讲的，把自己担不起的放在别人的身上。所以有些人就讲笑话，说你比较适合当讲台上的基督徒，只要一下了讲台，好像你所说所行所想的就不是标准的基督徒。当然这是我们还要再长进还要再改善的地方，但是也因为我们彼此认识，有时候我们因人废言因人立言。可是小弟那时候初信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我认为我跟主耶稣祷告说，只要是我听到人家奉主耶稣圣名讲的话，无论这个人怎么样，我都相信是你要告诉我的。所以到教会来不只是讲台上的讯息，连底下初信者或者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圣职人员，只要讲了见证告诉小弟的话，小弟都阿们阿们阿们全部都相信。即使你告诉我说明天只要有信心大海会变色，我都相信，因为我相信真正有能力的是神。当然小弟也没有那么天真到说我认为信耶稣之后就会一帆风顺天下太平，但是我总是相信，即便我愿意跟从耶稣相信耶稣了，即便我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意外有许多的患难，全知的神早就知道。既然他早就知道，为什么还会让我遇到呢？一定是他有美好的旨意，一定是有我要学习的地方，一定有他要显出他荣耀的时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信心是这样子的。可是当基督徒久了，当传道久了，我反而没有一开始要受洗前后那样的信心。有时候讲的念到圣经里面的经节，有时候听人家讲见证都会想说，这个有什么样背后的原因吗？这有什么恰巧吗？真的是这样的啊？这个状况是不是只适合他，不见得适合其他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时候会不会这样想？有时候听见证，这是他的见证，这个见证固然美好，这是他的见证，不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主耶稣说，我们信得着就必得着，请问大家还记得吗？信得着就必得着，我到现在还100%相信这一个经节的，不要举手好了。真的相信吗？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这么相信，可是现在10年、20年、40年、50年之后，这一句信得着就必得着，我们却不那么确定，也不太敢讲呢？其实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过去的生活经验以及我们所经历的，绝对不能成为我们信仰的全部。就算我们一直祈求，都还没有得着我们想要的，因为主的时机未到，因为主的安排并非如此，也不代表你过去30年没有成就的，明天不会实现。大家能够理解小弟的话吗？ 永远对神要保持全然的信心。可是老实说，人的软弱就是这样子，起初确实的信心，但是久了之后就不是这样子。我告诉大家，这个神人也渐渐有这样的倾向跟错误，我们再看下去。所以一到六节在强调，就是一个人一开始单纯确实的信心，成就了神的恩典跟奇迹。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列王记上十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列王记上十三章七到十节，小弟来念。第七节，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第八节，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供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第十节，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阿们。好，七到十节我们要讲的是，除了第一主角之外，这里出现了第一个配角。第一个配角是谁？就是从第一到六节出现的耶罗伯安王。好，我们先来观察一下哦，大家读到第十节结束，有没有发觉这个耶罗伯安王的态度转变了？前面的态度是好还是不好？很不好。所以他几乎他不是相信神的，他也看不起这个神人，神差来的使者。可是后来他的态度转变了，为什么态度转变了呢？因为他身上经历了一件奇事，就是那个预兆，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有一句俗话说，打狗也要看主人。其实我觉得这个耶罗伯安王啊，他不是真正的尊敬这个神人。等一下我们继续再分析下去，他为什么突然对神人这么客气，又要请他吃饭，又要留他下来？因为他怕神人后面的那个力量，就是我们神的力量，对不对？因为他经历到了嘛，哇，刚才手一伸出去，手就枯干了，现在请他代祷，手又马上好，他吓到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所以变得态度变得缓和，态度变得和善，态度变得低下。那我们现在再看原来的第一主角，第一配角耶罗伯安王，他的态度变和善了，转缓和了，可是第一主角这个神人，他的态度跟信心有没有改变？大家再看看第七节到第十节，大家发觉神人的态度有没有改变？没有，很坚决，有没有？很坚毅的，王提出了他的提议跟邀请，可是这个神人依然秉持着从神来原来的命令，他连思索一点思索的机会都不留给自己，马上就断然回绝，我绝对不在这里吃饭，不在这里喝水，也不留在这里，对不对？甚至他还讲出了王没有讲出的话，他说：“就算你把你的王宫一半给我。”各位，这在强调什么？强调他自己的决心呐、啊。我们可能不是古代人，不了解王宫的价值啦。假设现在人家说：“哎，某某某啊，你只要留在台北吃我一顿饭，喝我一下水，哦，我把那个101的产权一半给你。”我请问大家要不要？啊，没人点头哦。哇，我们林口真的是太单纯了。如果很多人点头，先点下来再十一奉献，对不对？101的产权不得了啊，那个王宫的一半给我。神人说：“没有没有没有，你就算王宫的一半给我，我也绝对不做。”表示他很断然坚决的，毫不迟疑。所以到这里他的态度一点都没有变哦。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再来看后面11节到17节结束，我们再来做个比较了。好，11节到17节我们看到第二配角的出现呢、啊。好，小弟来念十一节。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十三节，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阿们。这里出现了第二配角，所谓的老先知。那为什么叫做老呢？我们有合理的两个推断啊。当然这个经文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一个可能是他在他的年纪上真的比前面的那个神人要长，那神人他也是先知的一员， 你都可以称为神人了，你当然有先知的职分跟先知的使命跟工作啊。所以其实前面的神人是相对在年纪上可能比较年轻的。那第二种称为老的原因，可能年纪上不一定比前面的神人要长，可是他在服事的资历上是远比他要长很多的。比如说现在在我们教会里面哈，有我们很多传道的前辈，我称为前辈啊，有些他的年纪可能比我还小，小几岁，小五岁，小几接近十岁，可是他当传道的时间已经比小弟要多好多年啦、啊。甚至年纪跟小弟相仿的，他可能都已经比小弟多当快十年、八年、九年的传道了。那所以遇到他，虽然他的年纪跟我相仿，甚至比我年轻一点，我是要称为他前辈同工。那如果在这里摆起来，我就类似是一般的先知，他就称为老先知了。那不论哪一种，可能是年纪稍长，可能是他的圣工之力比他大，他都是一个前辈，对不对？好，那大家呢？刚才读到十一节到十七节。大家，我们先来想一想哦，把第二配角跟第一配角，第一配角是耶罗伯安王，第二配角是这个老先知，他们对于这个神人的态度，他们一开始都不认识他，后来的一个直接接触他，一个听闻他，他们的态度对神人有没有不一样？大家再读一读，想一想，读这一个事迹哦。小弟认为一定要有一定的人生经历跟懂得人情世故，才能够真正得到里面要传达给我们的东西。而、我相信在座诸位很多同龄跟兄姐都非常懂得人情世故，依照你们的人生经验，你们来判断，从经文判断老先知跟耶罗伯安王对于这个神人的态度有没有差很多。在继续我们分析之前，我们在想有一句俗话叫做山贼易躲，家贼难防，大家有听过吗？山贼易躲，家贼难防。小弟想请大家不要把重点摆在贼，因为这句话等于大家一听那个贼那个字就很刺耳，会被那个贼给吸引去。重点不是贼，重点在于一个是从山来的，一个是在家里面的。那从山来跟家里面，就一个伦理位置上来讲，它的差别在哪里？山是外面，山贼嘛，山是从外面来的，家呢是平常在旁边的。那这一句俗谚告诉我们，为什么山贼会易躲，为什么家贼会难防？我们继续再借由这个事迹分析出来哦。如果就神人来讲，耶罗波安王跟老先知，哪一个类似是从山来的，哪一个类似是从家来的？虽然这个时间比较容易想睡觉了，要休息也没关系，但是想一想，哪一个比较类似从外面来的，哪一个是类似平常在旁边的？耶罗伯安王类似是从外面来的，对不对？因为一开始神叫神人去工作的对象就是这个王。神为什么叫神人去工作？因为这个王的信仰，他的价值观跟神人这一边顺从神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背逆神的，他是不顺服神的，他是不相信神的，他内心所想所做的都不是神的那一套，对不对？所以对于神人这个第一主角来讲，耶罗伯安王比较像是外来者，像是从山来的。好，所以一开始这个神人要去找耶罗伯安王，他心里面一定做好了十足的准备。我们讲心里面啊，就是知道说这个人价值观都跟我不一样，信仰都跟我不一样，所以我对他非常的防备，早在他的心里面就已经立起了一道无形的高墙。所以做工也好，他很果断。接下来王的态度已经放软了，王的态度已经示好了，神人一点都不受影响，有没有？就好像今天我们对什么样的人，我们很容易立起心中的警戒。比如说不一样信仰的朋友，这些社会上的朋友，工作场合的朋友，道教的朋友，佛教的朋友，一贯道的朋友，伊斯兰教的朋友，有没有？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他们的信仰背景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信仰价值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跟他对谈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即使他讲的某些东西跟我们从圣经里面领受的是差不多的，我们也非常的谨慎小心去分辨。大家能够理解小弟讲的吗？可是我们再看他第二配角老先知， 老先知对于这个神人来讲，他类似是原来在家里的，是身边的，因为他们拜的是同一个神，他们有同样的价值观，他们有同样的信仰追求，是不是？所以对这样的人啊，很容易就产生漏洞。那这个漏洞，我们讲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其实不是老先知造成的。我再问大家一句，刚才那句俗谚，山贼易躲，家贼难防，被偷的那个人对他来讲，贼不是都要偷他吗？偷的手段不是都从他身边拿走他要的东西吗？都一样，对不对？目的是一样的，就偷的这个角色来讲，两者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一个躲得掉，一个躲不掉？差异性在哪里？差异在被偷的那个人的防备。大家想一想哦，对不对？那你管他是从外面哪来的，差异性是我这个被偷的人，因为对两者心理防备的不同，两者的目的一样，两者的目标不一样，可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失败的，在哪里？不能怪这两个，而要怪我自己被偷的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机会呢？一样，我们再想回来，这个神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好，我们继续再分析下去。刚才小弟讲到说，大家要去体会一下，老先知跟耶罗伯安王对神人的态度差别在哪里？来，耶罗伯安王的态度放软了，他向神人示好。可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王对于神人啊，不是打从心里面尊敬的？所以你看哦，他从第七节到第十节，耶罗伯安王在称呼这个神人的时候，都没有称他为神人，也没有称他为先知，也没有称他为夫子，有没有？他每次讲的就是你，英文就是 you， 德文就是度，你呀、啊。好，我们先放在这里哦，这是耶罗伯安王的态度哦。也就是说，他表面示好放软，实际上心里面还是以王自居，高高在上的。大家体会得出来吗？这叫做人情世故了。我们现在来做个比较，因为这种人情世故有时候是必须比较才比较得出来，可是这种比较就会产生最终不同的结果跟影响。我们现在再拉到老先知，大家刚才读过的11节到17节，这个老先知做的这些事，大家觉得老先知是真心尊敬神人，还是假意尊敬神人？这一个年纪上可能比较年轻的，这一个圣功之力可能比较浅的，他是真心还是假意？因为小弟以前没有特别分析这一块，我讲这一段的时候，有时候聚会结束，有同领来找小弟，他说：“传道，我觉得你讲错了，我觉得那个老先知啊，其心可诛啊。”他已经是听到那个神人做了什么攻击，然后嫉妒他，想要害他。好，等一下我们再分析下去哦。你回去再读30遍，我先分析，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尤其是后面这一段描述。但是我们先不要讲这一段，单从11节到17节，大家觉得老先知的态度够不够诚恳？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做同温层，大家听过吗？什么叫同温层？我们跟自己比较合得来的人，平常比较知心的人，比较能够我们的沆瀣一气同仇敌忾的，观念比较相近的，我们很容易嘎在一起，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群，对不对？这叫同温层嘛。大家看看，老先知还不认识神人，还没有见过他的面，他第一个十一节从儿子们听到神人的事迹，他打听到之后，大家有没有看他在自己的儿子儿孙面前怎么称呼这一个不认识的人？他不是说那个人，他也不是说他，有没有发现？他在自己的同温层，在自己的家庭最亲近的人背后，他直接称呼他神人。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是嫉妒一个人又讨厌一个人，我们常常台湾人讲说见面三分情，你即使再怎么讨厌我赖昌义传道，到教会遇见我，你还是不甘不愿点个头啊，传道平安，有没有？可是你真的很讨厌我，不要说你们啦，这样好像陷你们于罪啦。我说假设一般的人啦，真的很讨厌我，就算表面在我面前跟我打招呼，回到他的家人、太太、儿女的面前，或者他亲近人的面前，讲话就不一定是这样子哦。那个姓赖的啦，那个胖子啦，老是讲的那么讲到讲的那样子啊，怎么呢？会不会这样子？会，很容易。就是你在他面前是尊敬他的，等到回到你真正温暖、你能放松的地方，你讲的话都是最真实的，会不 会毫不保留的，你不会有那种尊称。我们现在照这种人情世故，那位老先知，他在他的儿孙辈面前，第一个线索，他一直尊称他神人。第二个，当他听到他的儿孙辈告诉他的事迹之后，然后问他说那个神人在哪里，哪一条路上。我问大家，如果今天教会有一个年轻非常年轻的传道，他比如说坐到附近的火车站或捷运站，不晓得怎么来林口，没有交通工具，我们林口教会可能要派某个人开车去接他，我们会派什么人去？一般教会的状况，第一个可能派年轻的负责人嘛，或有空的长职负责人、职会成员，对不对？或甚至没有就安排比较年轻的。我们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少长老、陈长老、陈长老就是年纪很长啦，应该不会叫陈长老自己就开车去接小弟。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我在机场发觉这个教会有好几百人，结果来的是年纪最长的那个长老亲自开着他的车来接我，哎呀，我真的会吓一跳，会觉得实不敢当，会觉得不配，会觉得非常感谢神。大家能够理解吗？好，大家，所以当这个老先知听到了神人到哪里去，他可不可以叫他的儿孙去接他回来？依照常理，可不可以？可以，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说：“把我的宾士牵出来，这一头驴子就是他的宾士啊，或法拉利啊。我自己开着车，不晓得跑几十里路或几百里路，然后去面见那一个后辈，然后把他接回来。大家想一想，依人情世故来讲，这样有没有诚意？这样有非常有诚意哦，非常有诚意。再来，他讲的话很厉害。第三个线索，我们请看十八节。”十八节这个地方就来了，我们讲为什么他信仰上会产生疏漏了。十八节，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好，十八节前半节我们看到这里，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一句话讲起来怪怪的？你们都没有发觉吗？好，小弟分析一下，你们想对不对了？小弟不一定对。假如有一个阿嬷或阿公带着自己年幼的孙子到教会会堂来，然后你看到这个年幼的孩子长得跟他阿公阿嬷长得很像，请问正常你会怎么说？哎呦，你的孙子长得跟你好像哦，会不会这样讲？会不会？那如果颠倒过来呢？哎呦，你长得怎么跟你孙子这么像？听起来会不会怪怪的？是谁先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分析的，比如说小弟在总会服侍。好，假设我跟总负责赵长老刚好进了同一台电梯，如果总负责赵长老他是我的资深前辈，又是我的长辈，他如果说一句说：“哎呀，昌毅啊，你进总会来服侍跟我一样，我就觉得实不敢当了。”如果他话颠倒过来讲呢：“昌毅啊，我也是跟你一样进总会进来服侍。”听起来有没有完全不一样？你们再看看十八节前面，这个老先知会不会讲话？他讲的不太正常，但是听起来很受用，大家体会得到吗？这个受用啊，在神人的心中就会渐渐产生，这叫人情世故啊。因为耶罗波安王对我是那种态度，这个老先知他又打听我，又亲自来接我，又这么诚恳，还讲这种话，我身为一个晚辈，我的心就会，人有一种软弱，什么软弱？人有一种软弱，会去轻视那先轻视自己的人，会去排斥那先讨厌自己的人，但是也会非常去重视那先重视自己的人。各位，这是不是一种软弱？本来不应该这样子哦。大家记得主耶稣怎么教训我们吗？主耶稣说，所以像文士法利赛人讲的话，你们要不要听？要。他们讲的你们要听，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把自己担不起的担子放在别人的，有没有？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不要因人废言，也不要因人立言。大家懂得小弟引用的这两句话吗？我们来参加聚会，来听道理，任何人只要是奉主耶稣圣名讲的话，我们都要当成是神对我讲的话。不要去考虑这个人下了讲台之后是什么表现，不要去考虑这个人平常是什么为人处事的。大家理解吗？ 不要因人废言，也不要因人立言。可是这是人的软弱，我们很容易去相信一个平常对我很好很照顾我的人的话，即使他讲的话不全然对。我们很容易否定一个人讲的话，因为他平常跟我不太好，他平常轻视我，即使他讲的都是真理，这是错的。所以对神人来讲，这个老先知啊，这几个态度对他渐渐造成影响了。那最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就是十八节后半节。好，现在小弟把十八节后半节一直到三十二节全部念完，再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继续看下去，看这个故事发展。十八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宽哄他，是九节。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二十节。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二十三节。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被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尸身倒在路上，驴站在尸身旁边，狮子也站在尸身旁边。二十五节。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尸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尸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事。二十六节。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也是因应耶和华对他说的话。二十七节。老先知就吩咐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尸身旁边，狮子却没有吃尸身，也没有抓伤驴。二十九节。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哀哭他，葬埋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阿们。好，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先念完。我们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先来想这个经文结构。我们只讲一点，大家想想二十六节之后到三十二节这一段描述，这么长的经文描述，如果拿掉的话，对于前面第一节到二十五节的故事会不会有影响？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的这一段描述把它拿掉的话，对于前面整个故事的主体性，原来我们最重视的那一块，会不会造成影响？大家再回去想了，再回去反刍啊，没有影响。因为真正的故事其实讲到二十五节就讲完了，然后可是为什么要做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这样的补充？大家有没有想过补充什么？补充后来这个老先知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他对儿孙的交代，他所讲的话，以及他所做的事，有没有发觉这么多的经文内容，为什么在记载这个呢？这就是小弟讲的，这在告诉我们一个这个教训最重要的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之前同龄告诉我说，这个老先知是存心要害神人，他是不存好心，是嫉妒，是怎么样？我告诉你，二十六节、三十二节告诉你不是的。那个老先知不是因为嫉妒，不是因为有恶意，不是存心要害神人，所以二十六节记载了老先知的反应，在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照着人情世故，我们先问大家，老先知在留神人下来吃饭的时候，知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吃完一出去，他马上会惨死在半路上。老先知知不知道？对，老先知不知道，他没那个预知能力，他不知道事情这么严重。那我再问大家，老先知为什么一直要留神人下来吃饭，甚至讲了十八节后半节的谎话，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想为什么？我告诉你，这个也是人之常情。所以这个事迹，真正要得出最深的道理，你一定要懂得人情世故。我们现在有没有很多网路录音录影？ 中午结束之后，少长老告诉我说：“啊，有直播哈，你在上午那个内容也都直播出去了。”好，我们现在啊，网络无佛界嘛，有很多录音、录影、直播。即使是我们现在这样的时代，你在网络上听到某个人做美好的见证，你会不会有那一种盼望，希望他也到林口教会来，亲自站在大家面前做见证，也让我们提问题、发问，会不会有这样的盼望？还是说我们听完他的美好见证啊，够了够了够了，再也不要邀请他来了，会这样子吗？不会。即使是接近2000多、3000年后的现在，网络录音录影这么发达，我们听到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都还很想邀请他，有机会邀请到他我们林口教会来，亲自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一下，为我们做美好的见证，然后我们也可以提问解释我们一些疑问，是不是？这叫羡慕善功啊！更何况是2000多年前根本没有录音、录影、网络的时代，老先生听到了这么美好的见证，希望把神人邀请到身边来，听他做见证，他问问题，再看一看神所重用的工人，这有什么错吗？这无可厚非嘛，这理所当然吧。所以这个就是老先知真正的心态。可是当老先知一开始，他跟神人做了这样的提议，他表达了始祖的诚意，想把神人留下来的时候，神人一开始有没有坚持神的命令？有没有？有。哎，你们有跟上吗？还是我讲太快了？讲太快我没办法，我时间不够了。老先知有表达诚意，但是神人一开始还是坚持哦。他说：“我不行，我不能留下来，因为神这么吩咐的。”所以老先知在情急之下，他就做了一件他以为，我只要动机是好的，目的是好的，我手段稍微变通一点，但是他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我的动机目的是好的，什么？我要招待他，我羡慕善功，我希望他到我身边做见证啊。这个动机好不好？好啊。他不留下来，不留下来，我就临时编了一个不是事实的话，讲刺耳一点叫做谎言被超威啦，讲好听一点叫做不是事实的话。所以他说：“哎，神有差天使来跟我讲，你应该要留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些人情世故，所以神人的心早就已经动摇了。他看见这个老先知这么有诚意，表达这么多善意，又这么好心好意，他本来还稍微坚持一下神的话，后来他又假传圣旨，编了这么18节后半节的一个假话出来，他就顺手推舟，变成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他就答应了，就是这样子。可是老先知跟神人都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这是神要留给我们的见解。那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啊，小弟用简单几十秒讲一下。大家看到20节到22节会有个疑问，哎，那为什么这个老先知他讲了谎话，做了假见证，神还借着他的口去向神人讲话？有没有发觉这一点？想过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啦，神要用的人哈，神要用的人不一定都是道德完美，而且直接受命于他的。如果大家看圣经里面，到处都有所谓神的仆人，甚至那个神的仆人是他也不信神，也不相信神的，包括波斯王、古列皇帝。只要神想用谁，神就用谁，他根本是不受限制的。不管你原来的道德怎么样，不管你现在的工作怎么样，不管你有没有认同我、相信我，所以我们之前中南部才有那种见证啊。为什么他寻遍庙宇都没有用？后来呢，跑到一个庙公那里去，庙公说：“啊，你这个拜王爷、收干儿子都没有用的，我看你去信耶稣好了。”所以他因为这一句话，因为庙公叫他来信耶稣，他才跑去问他大伯，找到我们耶稣教会，后来得了恩典，信了耶稣，成为我们弟兄啊。那我问大家，那是魔鬼叫他来信耶稣的吗？庙公叫他信耶稣，这个见证你们听过吗？我听到不止一个哦。我觉得不是魔鬼叫他来信耶稣，即使神也会感动那个庙公，讲出神要他讲的话。好，这个问题我们解释完了，你回去再慢慢想。好，那后来26节到32节要表达什么？表达这个老先知看到事情的结果这么悲惨，他吓到了，他觉得自己在这一个世界上有责任。所以你看，我们对一个人再怎么愧疚，你不小心发生交通事故撞死了一个人，你顶多想说我要怎么去道歉，怎么去安慰，怎么去赔偿。我们从古以来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不小心害了一个人，还交代我的后代说要把我的坟墓给他，然后把我跟他埋在一起。你没有听过这种事吗？ 没有吧？这一段经文二十六节到三十节留给我们，就是老先知本来是善意的，他的动机是好的，他的做法是错的，他自己也不晓得后果这么严重，可是后果造成了，就是这样子而已。好，我们解释完了，要来做结论了。好，做结论了。当小弟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结论其实有三点。第一点，我们这里看到什么？刚才小弟提到说，老先知他是真心好意的，他想要做接待，他想要亲眼看看这个神人，他要听到这美好的善功，所以他认为自己的目的跟动机是正确的，他中间的做法有错，他却不在意。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结论从这里得到，任何的真心与好意都不能放在真理之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纪里面，什么叫做真理？你认为在这个世纪里面，什么可以看作真理？就是神一开始交代的那个话，有没有？你去做什么事？第二个，你不可以在这个原路上，从伯特利回来的路上，沿路都不可以停，不可吃，不可喝，有没有？这个不用做什么解释，不用说因为那里的食物不够营养，那里的食物不好吃，那里的水有塑化原料，因为有毒，都不用做解释，因为这是神宣布的，它就是真理。在这个世纪里面，这个真理最重要，所以后来不管你怎么样都不能违背神一开始交代的话，包括所有人的真心跟好意。那小弟再问大家，今天比如说有其他外教派的朋友，比如说我们做两种比较啦，我刚才比较过了，其他宗教的朋友们，道教、佛教、一贯道、真理教、天理教，然后什么伊斯兰教，只要不是我们基督教的朋友们，对我们来讲就类似耶罗波安王。我们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不容易受他们影响，也不容易相信，大家能够理解吗？这不用讲，我们比较容易受影响的，常常会产生疑惑的是什么？是我们其他教派的朋友们。我讲其他教派，你们大概能想出哪些吗？天主教的朋友、老会的朋友、金信会的朋友、什么灵粮堂朋友一大堆，跟不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这些基督教的朋友们，我们常常认为他们大概是跟我们同样立场的，甚至有时候同龄跟我讲说，我们一样都是拜同一个神，都是相读同一本圣经，我们都是基督徒啊，为什么这样分彼此呢？告诉大家，我们领受的话不一样啊。那我再问大家，当这些其他基督教派的朋友们告诉我们说，安息日也不用坚持在星期六了，洗礼也不要这样子面向下全身入水了，神是爱，没有那么严苛了，也不用洗脚礼这样办，圣餐礼也不用像你们讲的一定要这样子办，什么用葡萄汁，什么用无酵饼。当他讲这一些的时候，说真耶稣教会要和睦啊，真耶稣教会不要不和睦啊，他们是嫉妒或存心要陷害我们吗？你们觉得呢？小弟觉得不是。小弟跟你讲，我认为这些基督教的朋友，我认识不少的长老、执事、传道、牧师，他们，我相信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好人，你能理解吗？跟老先知一样好。他跟我们讲这些，你安息日也不需要，洗礼也不需要，这样子求圣灵也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就是这样子就好了。他不是要拉我们下地狱啊，我相信他也是动机良善，好心好意，希望我们合群，希望跟我们同工一起来敬拜耶稣，大家能够理解吗？他们跟老先知一样都是好人啊，动机也对，目的也对，只不过他们没有应许的圣灵引导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就跟老先知不知道不能留在那一条路上吃饭喝水的重要性，大家能够理解吗？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纪要去强调老先知是好人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我们面对容易让我们信仰产生破口的，不是这些不同宗教的人，而是看起来像读同一本圣经、追求同一个耶稣的这些基督教派的朋友们，他们跟老先知一样啊。可是任何好心好意不能超越真理之上，这第一个要放在心里的。第二个，那能够说我说，哎，老先知跟神人做了这个假见证，他说神叫他讲的耶，还有天使出现，要怎么去分辨呢？小弟请教大家，如果你是神人，在这个场合听到老先知这样跟你做见证，你要怎么分辨？分辨难不难？分辨一点都不难，超简单的。所以这个神人啊，最后会被狮子咬死，这真的要怪他自己，不能怪老先知。 老先知或许一时心软，不知道后果，言共讲了一个不是，编造了一个谎言，但是受骗的人自己要负最大的责任哦。就像亚当夏娃，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那一个狡猾的蛇身上啊，他自己要负最大的责任啊。所以蛇也受了咒诅，他们也受了咒诅，神人也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要分辨这句话很简单，很简单。怎么简单？我问大家，一开始神人接受神的话语，是不是神亲自告诉他的？你们看前面是吗？那现在神有没有来告诉他说他的话改变了？那你为什么要相信老先知讲的呢？那小弟在问大家，我们今天在做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直接领受从神来的教训跟话语？有没有？我们都有应许的圣灵，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神一切的话。我们直接领受了神最起初没有改变的教训跟话语。所以我们的五大教义、十大信条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这样理解吗？所以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已经像这个神人一样，已经领受了一开始从神留给我们的。如果有人在站在这里在跟你讲说，昨天晚上主耶稣来跟我讲洗礼不用这样办，如果有一个人在这里奉主耶稣圣名跟我讲说，昨天晚上有100只全身发光穿白衣的天使带着翅膀飞到我面前跟我说，从此不用办圣餐礼了，请问你们要不要相信？如果有人来跟你说，昨天主耶稣带着三个天使来跟我讲说，他后天就要来了，你要不要相信？哎，我想这个是很极端的见证了，你们怎么不点头？我摇头。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主耶稣昨天在梦里面跟我说，啊，好孩子，我后天中午12点就要来了，请问你们要不要相信？对，哇，还好，你们有摇头。那你们为什么摇头？因为我们已经从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那日子像贼一样，谁都不能知道，连人子都不知道，有没有？所以只要有谁告诉你，这个在那里，那个在那里，什么时候来的，那个都是假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起初从神来的启示，不会再改了。所以你要怪谁呢？他做假见证，说耶稣告诉他，天使告诉他，都不用信。各位，这样简不简单？任何我们听到的见证，任何听到的道理，你都直接用圣经把它过滤一次，你就知道真假了。我相信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姐妹同龄，我们都有这个恩赐，都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都直接从神领受了同一个灵，就是基督的灵，神的儿子的灵，基督的圣灵，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这个见证对我们很重要？因为依小弟来看，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今天的神人。这个不是在讲古代的故事，这是在讲现在的。我们都是今天，我们都跟他一样，有没有直接被神拣选？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我们有没有被神差派？有，我们领受圣灵都被差派，差派往普天下传福音，让万民来做主的门徒，是不是？来见证主的荣耀，来宣扬他的美德。彼得前书2:9。我们就是今天新约时代的神人，可是我们看到前辈一个神人失败了，惨死，我们今天就不要有这种遗憾。我们再来讲最后的事情，这里花了好几节，23节一直到25节，在讲狮子的事，有没有发觉？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的文字在讲这一只狮子？因为他在告诉你，这一件事情不是意外。什么叫做意外？如果这个狮子不是神差遣的，那么依照动物的本能，狮子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可能会咬人或吃人？我们就算没有养过狮子，没摸过狮子，至少我们看过动物频道嘛，动物星球嘛，对不对？大概两种状况之下，一个就是它饥饿的本能，它饿了，它饿了要找食物，所以这个经文告诉你，它抓了它，咬死它，然后它的肉一口都没被吃掉，告诉你他是不是因为饥饿？不是。再强调这个，第二个，如果他不是饥饿，就是他玩性大发，凶性大发，是不是这样子？荷尔蒙发作，对不对？我可能不是为了吃，我就是要攻击，前面会动的我就是伤害。好了，所以这里的经文在告诉你，他也不是因为动物本能出于凶性。为什么？因为旁边那一只驴子站着好好的，毫发未伤， 如果他凶心大发，不止伤了这个人，他还会伤旁边那只驴，这样合不合理？经文在告诉你，这一只狮子不是出于本能的恶跟发凶，他可能狮子突然醒过来了，也不晓得自己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因为是神叫他做的，这是神迹，出于神的。那这只狮子预表了什么呢？我们来看完最后一节经文，我们就结束，请来看彼得前书五章，新约圣经哈。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五章八节，小弟来念，中文和俄本新约340面，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有没有看到这只狮子？我告诉大家，这只狮子平常伤不了我们，平常伤不了在座的神人弟兄姐妹啊，只要你谨守神的话语，这只狮子根本不会给这只狮子留地步。可是这那一只在那里的狮子，列王记上十三章就是预表这一只狮子，因为神人自己放弃了神的话语，改变了神的交代，很严重，他给狮子留地步，狮子把他咬死了。这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听起来很悲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学到了吗？今天在这个混乱混淆的时代里面，我们真耶稣教会是得救的教会，我们有真理的圣灵，得到神一切的话语，有全备的真理，我们已经领受了起初神交代我们的话，不要再混淆了。我们肯定也尊重别人的好心好意，我们就肯定他们是好人这一点，所以因为他们是好人，我们更希望把这样全面的福音介绍到他们认识，希望他们一起进到这得救的团契来得救。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迷惑了，如果我们像神人一样在这当中搞错了，因为人情世故放弃了神一开始的交代，觉得他的好意，他的邀请，他的什么都是好的，结果我们受影响了，改变了神一开始交代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有一样的下场啊，而且不是肉体的丧失，可能是永远灵命的丧失。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人之死这样的见解值得我们警惕，希望我们在座诸位新约的神人都不会有这样的后果，将来一起在主耶稣面前聚集，在他永远享福乐。以上见证，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诗177首。
信心坚定，终必可见到。
做会后的祷告，为我们的信仰，为我们的家人，为那些需要的人，为教会圣工，以及为我们所处的社会，还有分社教会建堂的事情，一同跪下来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Brrrr.